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这是时隔一年之后，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一起的敬拜，这是在一个不同的环境敬拜，啊，这是感觉很清新哈。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的心里更加接近上帝，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真是太美了，我们人能够融入到其中，我们的歌声融入到其中。啊，我觉得真是太美。我觉得比那个在那个罗马的教堂里面敬拜，我觉得好像更能够亲近上帝。感谢主。啊，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你创造宇宙万物，让我们在其中能够享受你的赐福。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感恩你赐给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有一个非常单纯的爱你的教会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我们一起来彼此相爱，让我们在这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来思考你圣经当中话语的信息求你来到我们当中，开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虽然说你的话语已经写下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仍然也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来引领我们走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求你开路保守我们今天在一起的敬拜，我们的信息的分享都交在你手当中。求你亲自来使用，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感谢主啊！我们看到有好多弟兄姐妹新的面孔出现在我们当中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们教会喜欢我们这样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地方能够来敬拜，我相信很少一家会能够像我们这样子全家搬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说我们的那个设备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就是有台电脑，有个便携式音箱，然后我用手机当那个摄像头可以做网络上的直播但是我想我们的心是是蒙主喜悦的。也很感恩星期五的时候平安的回来，这次回国探亲。周五的晚上半夜到家的，可能现在还在倒时差。希望我讲到的时候不会睡着哈。所以这次其实回国感触很多，有差不多5年没有回国。这次回去主要是看望年老的父母。回去的时候我的父亲他有那个老年痴呆症，他看到我的时候他都不认识我，我真的是非常的伤心啊，自己的父亲都不认识我了。然后后来说是蒋勇，他才想起来。然后我走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但是让我欣慰的是，因为我父亲他是信主的，然后他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还在知道星期天要去教会参加敬拜。然后他还可以有一些背诵辅导文，所以让我感到有点欣慰。当我的母亲还有其他家人都还没信主，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反复跟他们说，若要永远在一起，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途径。真的是求主开启你家人心，让他们认识到永生的价值。这次探亲还见了许多的人包括在家乡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还有在老家的一些乡亲，还有同学，还有去了一次安徽，在安徽见到了安徽的几位家庭传道人，了解到家庭教会的那种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后来又去南京为我们在网上一起学习的三位姐妹受洗。这是我快要受洗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三位姐妹的他们的关系，我才知道原来是石红的姐姐，还有石红的侄女们。他那个姐姐，我侄女，他们是原来他们是一起。我们在网络上我知道这三个人，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关系，我是不是什么关系。结果快要受洗的时候才说，哦，原来是时候的姐姐，原来那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小一点的是他的侄女。真的很感恩哈。然后也在南京去看望了，就是我们的那个孙秀田老姐妹。在这个回国当中也经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但是也经历了很多神出乎意料的恩典详细的情况以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也谢谢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来纪念我是你们的祷告托住我，然后让我平安的回来。也谢谢教会在我回国期间帮助我的妻子和孩子照顾他们， 也谢谢弟兄姐妹，在我缺席教会侍奉的时候，代替我做了很多的侍奉，让我可以放心的回国探亲，就是为此一定献上感恩。这次回国就是有与许多人有交谈啊，基本上接触到这个在目前在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基本上都有些接触。普遍的感觉就是现在在中国，大家都感到很焦虑啊，为目前的生活焦虑，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很焦虑。国内的经济现在有没有以前那么繁荣，许多人都是在为生存而忙碌。我在重庆待的时间长一点啊，发现在重庆坐出租车特别的便宜，甚至是比自己开车还便宜。我后来问一下，为什么这么便宜？差不多一公里才100元人民币，真的是好便宜。因为现在许多人没有工作，就只好就是去开网约车，网约车，然后呢就导致竞争非常激烈，互相杀价。在这种焦虑的生活当中，对他们谈论信仰得到的反馈。就是觉得基督信仰太缥缈，还是解决眼前的困难跟现实更重要。这就是我为什么就是要分享这次讲到的原因啊，就是讲到的题目就是红豆汤的价值。一碗红豆汤的价值到底有多大？雅各的哥哥，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雅各的哥哥以扫，他为了解决眼前的饥渴问题，他以一碗红豆汤。交换了他的长子的名分，长子名分到底值不值钱？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可能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艰难，但是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需要的红豆汤呢？盼望者见证创世纪第25章当中大家熟知的雅各与以扫的故事，来思想这个问题：一碗红豆汤的价值到底是多少？这个红豆汤的这个故事，是关于一对双胞胎的故事。哥哥名叫以扫，他比弟弟雅各早出生那么一点点。在兄弟俩在母亲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在腹中彼此相争，可能就是在腹中打来打去，使他们的母亲利贝加非常的痛苦。这点从另外一方面可以证明哈，胎儿虽然说还没有出生，但是已经有人的一切特征，胎儿也是一个完整的人。那时候，在双胞胎在利百加腹中的时候，然后耶和华神就对利百加说：“他说两国在你腹中，两个民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民族必定要强于那民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到了生产的时候，先生下了一个身体发红的、浑身有毛的男孩，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他的后代就是以东这个民族，现在以东民族他们主要是居住在约旦这个国家的境内。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弟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然后他们就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然后他的后代就是雅各的后代，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是善于打猎，藏在田野里面；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面。有一天。雅各在家熬了一锅红豆汤，以扫从田野里面回来，他累昏了。以扫就对雅各说：“他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个红豆汤来给我喝。”以扫他是以打猎为生的，打猎不仅要靠技术，也要靠老天爷赐给机会。有时候技术再好，没有机会也是徒然的。有很好的打猎机会，但是没有技术，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肥美的猎物从眼皮底下溜走。以扫。出去打猎的时候，有时候是非常顺利，出去很快，他就满载而归。但有时候他跑了许多的地方，连猎物的影子也看不到。但是为了生活，为了保证一家老小，不饿肚子，他必须非常努力的打猎，至少保证每次出去不能够空手回来，哪怕在外奔波了一整天。但是就是这一天，你找他出去打猎的时候，可能不是很顺利。等他打猎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哈。圣经说他是累昏了。英文我们看的话，其实就是 exhaust，都 exhaust，就是实在是精疲力尽啊。这就是以扫他的生活，他的生活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我这次回去接触了国内许多不同的人比如认识一位出租车司机，他原来是做装修的，但是因为现在国内的房地产是非常的糟糕所以他现在也没有。房地产不好，他的装修生意也不好。 所以他就没有装修生意，然后就开启了网约车。然后还认识另外一位出租车司机，他原来是重庆铁道局的一位经理，啊，现在都我看他年纪基本上应该是50多岁了哈。我打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就是8、9点钟，他还在开车啊，就是还在坐出租车啊，开出租车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然后我在重庆，我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他是在重庆最好的一所中学，就是重庆一中啊，在那儿教书。他告诉我说，他们现在的老师啊，辛苦到哪种程度？他们为了让学生出好成绩，他们把学生的每10分钟都安排好了，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干，每10分钟。他说我精确管理到学生的每10分钟，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他说学生根本你不需要去思想我要做什么，老师都已经把每10分钟的事情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哇，这个精确管理到10分钟，哇，他说钱，我听到都吓呆了，真的是好，你可以想想，那是重庆最好的中学的老师，他们所做的事情。然后还认识，在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认识一位那个连锁餐厅的老板，他在疫情前，他就是在西南地区最大的这个一个快餐连锁店。然后3年疫情之后，他的店很多都关了门，生意很难继续做下去。然后他准备举家移民美国。真的是也有很多像那些有孩子的一些家庭，但是他们是非常的辛苦。早上基本上6点钟他们就要起来，然后7点钟就要送孩子到学校，然后再去工作，然后下午5点钟，然后要去把孩子从学校里面接回来，然后吃晚饭，然后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上晚自习，然后9、10点钟，然后再把学校再从把孩子从学校接回来。这是很多在国内有孩子的家庭基本上都是这样生活的。可以想象一下。啊，这样一天下来的话，真的是就像一早一样，真的是累昏了，就是坐一直坐，都是精疲力尽，真的是什么也干不了。许多人都很不喜欢自己这样的生活模式，但是又不得不在叹息劳苦当中，一天又一天的这种累昏当中度过。现在许多人虽然说生活条件比以前好很多，但是我们也知道，生活压力确实越来越大，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所以呢，因为要维持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所以是非常的要维持现在的这个生活，好生活是不容易。所以呢，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就是更加努力，所以导致生活越来越累然后也为什么会越来越累？就是也因为越来越卷在国内就是听到最多的就是卷，就是各行各业都在卷，包括我做出租车，其实都是卷的这么便宜。你看，一天工资才1块钱，觉得很难想象啊。其实真的累哈不可怕，卷也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知道累会到什么时候，卷不知道会卷到哪里。这是当下许多在国内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其实这是在中国，其实我们在中国现在生活在加拿大，大家也觉得是不是也不容易哈？现在通胀还在增长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压力也越来越大，许多人开始喊受不了，所以真的是你感到心累，身体累，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累？可能退休了的你们可能会好一点哈，像我们还在工作的，还要养孩子的哈，这些所以会感觉比较的，还要付 mortgage 的，是不是会感觉比较辛苦一点？如果你没有感觉累的话，真的是感谢神如果真的是感觉累的话，真的求神都来帮助我们。我们回到以扫与雅各的故事。当对付那个以扫，他回到家，他远远的就闻见了那个熬好的那个红豆汤的味道，哇，那汤的味道真是美妙极了哈，真是又甜又美又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简直就是劳累回来的最佳补品就像我们可能一天累昏了回家远远的就闻见邻居家在 barbecue 烤牛排。哇，那个味道真是人间最美的味道，对不对？而这个红豆汤正是天天与自己相争的弟弟雅各所熬制的。但是内讧那个以扫，他真是顾不了那么多，人生累的太累了身体的极度需要胜过了一切的顾虑以扫就对弟弟雅各说：“他说我内讧了，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吧。”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你想说，我将要死了，这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对，当以扫请求弟弟雅各给他喝红豆汤的时候，雅各就趁机提出要以扫把长子名分作为交换条件。为什么雅各如此渴望要得到长子名分呢？我们知道，在中东的文化当中，即使在中国古代也是差不多啊。在东正的文化当中，长子名分就代表几样非常重要的祝福。第一，从财产上来讲，他是可以将来父亲去世之后或者是他自己成家立业之后，他可以获得双倍的遗产。这是从财产上讲，他可以获得双倍的遗产。第二，从那个尊荣上来说，他可以将来父亲去世之后长子名分他就可以作为一家之主。就雅各而言。他知道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就是可以承受神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哇，那个时候，我想这是更大的，包括后裔繁多得着迦南应许之地，成为大国，成为神的选民，成为万国的祝福等等。我想这个其实比前面的那个财产和一家之主的那个更尊贵，可以继承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的应许。哇，那个是我想这是雅各最为看重，可以继承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是非常大的应许，但是这些长子的祝福都是关于将来，而不是眼前的。我们从创世纪49章雅各临终之前对长子流便的一段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长子的名分，可以看到一点点。那个雅各对流便说，他说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这是因为他是长子，他说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这就是长子的名分应当得，但是因为你放纵情欲，吻不如嘴因为你上了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流便因此失去了长子的祝福。雅各把长子的祝福就给了约瑟，所以从那个他对流便来讲。话当中可以看到，长子的祝福是非常大的。那个雅各显得非常看重长子的名分。他与以扫是双胞胎，以扫仅仅比他先出生了那么一会儿，以扫就成了长子。长子名分与祝福就理所当然的就归给了以扫。雅各对此是非常的不服气，凭什么我们是双胞胎的话，你就凭什么就比我早生了那么一点点？就成了长子名分就归了你，我就却成了弟弟。我想雅各他在每当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心里面觉得就是非常的不服气。我想他也多次为自己与自己的哥哥来讨论过能不能就是想方设法想要从以扫那边夺得长子的名分，但都是没有成功。所以我想雅各其实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可以从以扫身上得到这个长子名分，那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也许雅各看到哥哥以扫最近打猎可能都不是很顺利，于是他就在家熬制了哥哥非常喜欢吃的那个红豆汤，在家等待那个累昏了的以扫回家。这次雅各他根本就没有第一个开口，而是累昏了的以扫首先开口，然后求你把红豆汤给我喝。雅各等的就是这个时机。以扫一开口请求雅各把红豆汤给他喝，雅各马上就提出交换条件，要求把长子名分来卖给雅各。累昏了的以扫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了雅各的要求，以长子的名分换来了解决身体需要的红豆汤。在与雅各做交易的时候，以扫的回答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我将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他外出打猎回来累昏了是事实。但真的是将要死了吗？这显然是夸大了他劳累的程度。在他身体极度疲乏的时候，身体的需要控制了他的全部，让他可以丢弃其他的一切，包括长子的名分。长子名分此时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不能够使他肚子可以饱足，不能够使他解渴。长子名分是关于将来的东西，那是个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很虚空的东西，不能够解决当前的需要。长子名分就留给那些喜欢幻想将来的人去领受吧。我现在都快死了，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处呢？以扫就是如此轻看了长子名分。 因为他看重当下身体的需要，过于看重将来时的祝福。我在国内与许多人在谈论基督信仰的时候，讲到永生的盼望，得到的回应与以扫时的回应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现在都忙碌着生活，甚至是努力的生存下去。永生是什么东西？天堂有什么意义？罪得赦免到底有什么价值？我不想谈这些，我更多的是关心如何让自己生活可以过得更好些。魔鬼就是用生活中的这些压力来迷惑人的心思意念。只看重今生，只为了生存而生活，或者是只为了更好的享受今生而生活，而不去思想永恒的东西，不去思想灵魂的需要，这实在是让人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雅各见以扫愿意放弃长子名分来换取红豆汤，怕他以后后悔，就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名分卖给了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雅各，我想，此时心里面是绝对是欣喜万分。以扫他只要求的是只喝红豆汤，雅各非常慷慨的，不但给了他红豆汤，还给了他什么？还给了他饼，那就买一送一啊！这你看，以扫他这个事情也是抓得很紧的人哈。他这时候，哎，反正哇，这个。他最后把长子名分都已经那个了，红豆汤，再给你顺便再给你一点饼吧，这个都算不了什么，啊，买一送一，雅各就是以红豆汤得到了以扫的长子名分，一碗红豆汤到底值多少钱呢？用我们今天的价值来评估，可能最多20加元，可能在加拿大餐馆里吃的话，可能最多花20加元，再加上一份饼，顶多20加元，啊，但是在重庆的物价就会便宜很多。你知道在重庆吃一碗重庆小面，哇，真的是非常好吃。啊，大家不要流口水。啊，也就是10块钱，然后还加一个鸡蛋，然后还可以免费喝无限供应的豆浆，10块钱，啊，不是10块人民币啊，不是10加元。啊，真的是10块钱就可以吃一碗重庆小面啊，这、就是很大一碗的，还可以上面加一个鸡蛋。啊还可以随便喝豆浆，真的是。所以我在重庆那都是我努力控制，不要吃太多。在相比的话，在台湾转机的时候，在台北机场吃了一碗那个牛肉面，花了380块钱，那当然是加元，那是那个台湾币了。但是不管怎样哈，一碗红豆汤啊，再加上一个饼吧，就算加上一个饼，值多少钱嘛，对吧？这一碗红豆汤到底值多少钱？长子名分到底值多少钱？你们说长子名分值多少钱？
是啊，
无价是就是说没有价值吗？还是真的是无价之宝？无价你可以说是一点真的是都不值钱，没有价嘛，不值钱。或者说无价，甚至是比任何东西都有价值，是无价之宝。长子名分的价值在于在神的眼中是不一样的，永生其实也是一样。永生在有些人眼中，你觉得有价值吗？在有些人眼中，他觉得永生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一旦他走永生之路，倒还不如请他吃一碗重庆小面来得更实在，是不是？但永生在一世人眼中却是最宝贵的，值得花上所有的时间、精力、财宝去追求。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他在讲了一个比喻，说明天讲天国的宴席。他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的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他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意了推辞。头一个说：“他说我埋了1块田，我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又一个人说：“他说我埋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吃了。第二人说：“我刚娶了妻子，所以不能去。”面对天国宴席的邀请，众人都以现实的忙碌为借口推辞了。天国在这些人眼中有什么价值？没有，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又举了另外一个比喻来说明天国的价值。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珠子。 天赋的价值在这些人眼中胜过一切，所以咱们是名分到底有多大价值，在于什么人去看它。我们如何去看待一碗红豆汤的价值呢？我们是如何看待咱们的名分呢？我们是如何看待天国的价值？我们是如何看待永生呢？雅各看重咱们的名分，看重咱们的名分的价值，是因为咱们的名分代表了来自神的祝福，他要付出一切努力来得到神的祝福，哪怕是将来的，但是他看重神的祝福，他看重神将来对他的祝福，这正是雅各身上蒙神喜悦的地方。他曾哥哥以扫在身体疲乏的时候用红豆汤换取了长子名分，有点趁人之危，手段狡诈，包括他日后以欺骗的方式从父亲那里面得到长子祝福。对于这些雅各身上的问题，神将来会用各样的方式来管教他，使他谦卑顿不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看重神的祝福，那个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目的可能正确，如果手段方法不对的话，可能神会管教。但是我们那个心，那个追求神的心、渴慕神的心，那个是在神眼中是最宝贵的。以扫吃了雅各给的饼和红豆汤，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我们留意圣经当中对以扫的描写，说你仔细看第34节说什么？他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非常其实就三个动词：吃了、喝了、走了。你可以想，你可以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啊。吃了、喝了就走了。这简单的描述三个动词，把以扫轻看长子名分刻画的栩栩如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扫他吃了喝了雅各给的饼或红豆汤，他疲乏劳累的身体立即得到满足，他拍拍吃饱的肚子，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然后还对雅各竖起大拇指说：“真好喝，真好吃。”然后起来拍拍身上屁股上的灰尘。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屋子，躺下休息，甚至还可能做了一个美梦。至于长子名分早已忘记。如果没有忘记，他甚至可能还为这笔交易而骄傲。他说：“哼，长子的名分到底值几个钱？吃饱喝饱才是正道。”所以，圣经对以扫的评价是：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就从他吃了、喝了、走了这三个动词当中就可以看到，他是如此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轻看长子名分，就是在轻看神的祝福；轻看神的祝福，就是在轻看神。撒母耳记上2:30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新约对此次的交易也有评价，在希伯来书12章里面说的，他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以扫之所以轻看长子名分，把长子名分卖了，因为他贪恋世俗，为了满足眼前的需要，为了一点食物就把长子的名分丢弃。他卖完长子的名分，拍拍屁股走人，把长子的名分抛在了后，但他终要为自己这种轻率的决定，到后来后悔莫及，因为到他后来发现长子的名分何等重要的时候，已经覆水难收。当他得知父亲以撒已经将长子的祝福都给了雅各的时候，他放声痛哭，在创世纪27章里面说：“他说我父啊，那个以扫对以撒说，他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他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叫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2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名分。他哥说是从前他夺了我长子名，就是我们看到25章，更不是他夺了嘛，是他自己卖的。他说他从前夺了我长子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股份。以扫又说，他说对他父亲说，他说难道你没有留下可以为我祝福的吗？然后他父亲就对他说：“他说我已经立你的弟弟为你的主人，使他的弟兄都做他的仆人，并赐他 无心酒可以养生。他说我儿啊，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李嫂就对他父亲说，他说父亲啊，你难道只有这一样可以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李嫂就放声痛哭。但是在这时候放声哭有什么用呢？他的父亲已经将长子的祝福已经给了他的弟弟雅各，这就是因为他轻看长子名分而带来的结果。我们虽然可以批评雅各的狡诈，但是至少他贪爱世俗，他看重眼前的需要，因此就是轻看了长子名分，也是不争的事实，对不对？对待永生的态度也是如此，永生不是永远不死。永生就是永远与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位天父上帝在一起，永远享受他的荣耀、尊贵、权柄、能力、慈爱、怜悯、恩典。我们轻看永生，看重今生，到最后我们一定会后悔莫及的。我们要在天堂门外黑暗的地方哀哭切齿。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等到那一步才后悔？所以，这是我这次回去的时候，跟家人、跟很多朋友。在聊起这些时候，那个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真的是很多人真的是就像李嫂一样，就是看重眼前，对将来的完全不去思想，甚至是就是完全不在乎，这是非常盼望我们还没有在国内，还是在这边身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真的能够打开他们的心，能够认识到永生的价值，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借助耶稣基督走向永生之路。我们承认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困难艰辛，充满了困难劳苦成烦。我们也要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劳碌，这是我们眼前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只顾眼前而完全忽略将来，我们不能为得到一时的享受而忽略将来的重要性。我们不能够贪恋世俗而轻看与神的关系。我们不能用长子的祝福来换取一碗红豆汤，我们不能用永生来换取一份早餐。我们如何看待一碗红豆汤呢？其实在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看重什么就得到什么。雅各虽然说他是用错误的方法取得了长子名分，但他渴慕神的祝福的心是值得称赞的。因此，雅各也可以代表追求神、渴慕神的人。只有这样的神才会得到神。最美的祝，这是我记得我今天这非常短暂的一段经文啊，这一段大家都熟知了啊，这段故事，然后来提醒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能够来去思想，就是在我们身边，我们还有很多家人朋友，就是每天都是在为了一碗红豆汤而生活，而不去思想永生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来到你面前，为着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来祷告，主要求助你怜悯，主要求助你能够开启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能够不注重在眼前，为了一碗红豆汤而不去思想将来的什么主，主要求助你怜悯，主要我们真的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这样的祝福，每天生活在忙忙碌碌当中。生活在那种最晕的那种状态当中，是吧？求求你，就是怜悯，能够拣选他们，开启他们心，使他们能够有一个渴慕你的心，是吧？求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像我们这些还没有认识主的家庭朋友，能够不管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总要还是要向他们传福音，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来到主面前。能够得到你的救恩，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你说不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